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呢有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可以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何等渴望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何等渴望看见你的光照在你百姓的当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有确定的目标，能有坚定的脚步跟随你。感谢你在各道各处你都兴起爱主的弟兄和姊妹。主啊，我们也觉得在这条路上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同伴，我们需要彼此的鼓舞，彼此的激励。主啊，我们求你祝福这个聚集。主啊，好叫我们因着彼此的交通，叫我们里面对主的事有更深的爱慕。主啊，也叫我们在你面前能有更美好的追求，也有更好的服侍，叫你的心能够满足。主啊，在末后的时代，我们知道你回来的脚步非常的临近，但愿你预备合适的百姓迎接你自己的再来。亲爱的主，我们一同伏伏在你的脚前，我们承认说离开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主啊，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来坚固我们。主，我们一同伏伏在你的脚前，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求你扬起脸来，用你脸上的荣光照亮我们。主，叫我们在不多的时间当中，主能更多脱离我们的己意，好叫我们全心为着神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用厚厚的膏油涂抹所有的弟兄和姊妹，给我们有敞开的灵，可以在你面前一同来交通。主，愿你荣耀你自己的圣名，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想我们哈，这是第二次的聚会啊，我想我还是把我们的那个聚会的这个规则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简单的再重复一下啊。那么有一些新加入的弟兄姊妹的话呢，也可以知道。那么我想我首先要提，就是呢，我们这个聚会啊不是一个训练的聚会，也不是一个培训的聚会啊。这个聚会主要的目的呢是为了联系和交通，所以这个聚会呢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是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共同的责任啊。那我们大家都需要那么敞开我们的心灵呢，大家一同彼此之间呢能有敞开的交通。当然这个聚会呢可能呢我会交通的多一点，那我只是说呢我做一个这个开头的这么一个交通，希望呢引起弟兄姊妹们呢大家共同的交通。那昨天晚上呢，我正好和弟兄姊妹们在一起读到这个彼得后书啊。那我们知道彼得写彼得后书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要提醒弟兄姊妹，他要激发弟兄姊妹啊。所以我想我借用这个彼得的这个感觉啊，我们在这个聚会的里面呢，那么呢我希望呢我所交通一点的东西呢能够提醒弟兄姊妹，也能够激发弟兄姊妹。在希腊原文的里面呢，这个提醒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提醒这个意思就是说呢，那么彼得要把一些的东西放在圣徒的思想里面，这个叫提醒啊。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从主的话语里面呢把一些重要的东西放在弟兄姊妹的思想里面。那么他不仅是提醒，那么他还有呢激发。什么叫激发呢？激发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刺激一下他们啊，要叫他们呢能够记得这些事情。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重要的，虽然这么多年我们听见很多关于神永远旨意的信息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都知道我们人的忘性很大的，特别到我们一进入实际的侍奉的时候，进入实际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就忘记啊。所以呢我们需要被激发啊，需要常常来思想，需要常常的在主面前来纪念。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 我们要把这个聚会的这个特性呢，那把它先交通清楚啊，就是呢，在这个聚会里面，我们只是一个联系和交通，而我所负责的这个责任呢，或者我的负担呢，就是为着提醒，为着激发啊。那么我们需要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敞开心灵来交通啊。那么上次我们也提到了，我每讲大概10分到20分钟左右哈，我会停一下，那么会给弟兄姊妹一些机会呢，那么你们来交通你们的感觉或者发表你们的问题啊。我想在网上的弟兄姊妹们哈，那么或者所有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啊，就当你要发言的时候呢，请你啊先报一个名，告诉我们你是在哪里的啊，这样我们让大家彼此都稍微了解一下。然后呢，我们希望呢，弟兄姊妹，你的问题或者你的交通呢啊，那么以3分到5分钟为限啊，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有限，这么多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能够把时间稍微有点约束。那么关于圣经的讲解这一部分来讲的话呢，我想我们就没有时间上的限制。那么对于我尽量约束自己啊，我能够讲个15分钟或者到20分钟左右，那么我会稍微停一下啊。如果弟兄姊妹对我前面讲那一段你里面有感觉啊，那么请你不要客气啊，你把你自己的感觉也能够发表出来。那么若是你有听不懂听不清楚的，你可以再问，或者你对这一段呢你有什么样的问题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你也可以提出来，好不好？我想我开头的时候啊，再把我们这样的聚集哈，这个规则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我不知道这样弟兄姊妹清楚吗？有没有什么人有什么问题吧？都很清楚哈，啊，好，清楚了，那我们就往下啊。那我上一次呢跟弟兄姊妹讲到哈，那我很希望呢就说呢，我们从一些属灵的观念，重要的观念上面啊，我们先有一些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哈，这个观念呢乃是我们心思的一个结果啊。那我们人的生活呢是受我们的心思的影响，如果我们有了一个什么固定的观念的时候呢，这个观念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呢有更大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之间呢，因为有不同的观念，对属灵事情有不同的观念，结果呢很多时候就交不通了啊，或者有不同的观念，大家走的路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观念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使徒保罗呢在罗马书里面特别告诉我们呢，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说我们不要用世界的观念来看主的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呢也包括着宗教的世界啊，也不能用宗教世界的观念来看神的事情啊。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更新啊，谁来更新呢？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更新。那么圣灵如何更新呢？那是按照神的话语来更新我们。所以呢，我们很清楚主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要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间呢做一个更新的工作，就是我们要摆脱过去我们所有老的心思的那许多的想法。我们需要圣灵把神的话语中神的旨意神的心意的这一方面的思想摆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圣灵把主的话啊摆在我们的心思念中，更新我们的这个心思，就会产生所谓真正属灵的观念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需要主在这一方面给我们 大家呢都有够用的恩典啊，我们在主面前好好的追求，让圣经的思想成为我们的思想啊，那么让圣经的思想成为我们属灵的一个观念，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受到这个属灵观念的影响的话呢，那么你就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面啊。所以呢，我们觉得这个观念上面首先的一个澄清啊，和他的一个改变呢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在这个属灵的观念上，我们先有一些的交通啊。那么在这个属灵的观念上面呢，我们首先第一个提出来的就是呢，我们需要回到属灵事物的根源上啊。你说回到起初也可以啊，回到本源也可以啊，回到源头也可以。我们第一件事情需要回到这个属灵事物的那个根源上。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在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或者在时间之前啊，神就已经定下他自己荣耀的旨意。所以呢，我们所谓回到根源，就是回到创世以前，时间以前，神所定规的那个永远的旨意的里面啊。因为呢，只有那个是正确的，只有那个是对的，只有那个才是神所要的啊。我们不能根据啊教会的历史2000年之后在地上所产生这么复杂的变化，从一些外表的现象上面啊，那么我们来追溯一些的原则，那么我们来定一些的观念，不可以。因为这些呢常常呢都是一些不准确的东西啊。所以我想今天尤其我们来到这个末后的世代，地上教会的光景啊实在是十分的混乱，神的儿女们在属灵的认识上面的这个差异是太大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恩典，叫我们能回到神原初那个根源上面，神所有的那一个不改变的啊的那个荣耀的旨意上面。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呢，我们彼此相互之间有交通。我们真是要感谢主啊，在我想我们有交通的这个范围的里面，我们听见的关于这方面的信息可以说是十分的多。我觉得这是主给我们特别的恩典啊。的确在许多基督徒的聚会里面，他们很少提这些事情，而在我们中间是比较多的。那么这是主特别的恩待我们的，所以呢我们要特别在这些方面呢，我们需要在主跟前一同来追求。那么上一次我们也讲到了，那么到底在神永远的旨意里面，在他原初的心意里面啊，那么神所定规的是什么呢？那我们知道圣经哈，有几卷书呢是这个专一讲到神原初心意的这些书啊。那么我们这一次呢，我们特别请弟兄姊妹们看这个哥罗西书，那么看以弗所书啊，因为这两卷书在新约的时代对于教会那实在是重要的指引啊。我想我们弟兄姊妹需要很清楚明白这两卷书里面的内容啊。那么上一次呢，我们只讲到了那个哥罗西书的这一部分，那我们讲到在神原初的心意里面啊，那么保罗告诉我们呢，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那就是说神还没有创造这个宇宙之前啊，那么神的心意中间呢，就有了基督的这个意念，而基督这个意念呢，乃是一个伟大的人啊。那么有许多侍奉主的人呢，就称他为宇宙人啊，因为这个人呢，他的头呢是神的儿子，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那个身体呢是教会啊。那么这一整个的人啊，就说明神所要得着的那个基督的那个意念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啊，他打发他的儿子来到地上，所以主耶稣呢，道成肉身，在肉身中间，最重要的是完成了基督的意义，啊。我们一般弟兄姊妹们呢，我们的感觉就是主到地上来成全救恩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救恩呢是一个过程，是个手段啊，那个目的呢乃是要达到基督的意义。所以当主耶稣最后在十字架上喊说成了的时候，那就说神所托付的那个基督的意义呢，在基督，在主耶稣身上呢达到完全了。所以基督的意义，主耶稣借着33年半肉身在地上的生活呢，把它整个完全。我想这个是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常常讲神永远的旨意就是基督啊，那么这个呢，首先呢是在他儿子身上那么达到完全的啊，那么感谢神，主付了重大的代价啊，那么把神的这个旨意呢把它带到完全。那么但是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呢并不停留在这里，因为呢神的心意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呢是讲到身体啊。那么我们知道神在他儿子身上所完成的这个基督的意义呢啊，这个已经叫神的心呢是非常的满足的。因为从现在开始起，神差遣圣灵到地上来呢，可以做一个荣耀的工作。在这之前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圣灵还没有降临，因为基督的意义还没有完成，基督还没有得着荣耀。那个基督得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神的心意在他身上达到完满的一个表现，这个叫做基督得荣耀啊。那么等到基督把这个意义完成之后啊，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呢神可以差遣圣灵到地上来，那么圣灵呢就要把这个基督，就主耶稣所完成的基督的意义呢，要把它做在教会的里面，而就是做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的身上。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呢，我们才领会到一件事情啊，就说呢，圣灵一个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把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只有从根源上明白这个，我们才知道神工作的那个意义是什么啊。我想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主的话呢，在这方面实在给我们有清楚又明亮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上一次已经讲到了啊，基督把主耶稣呢把这个完成了，然后呢神就根据这一个啊，神来做工。所以因此呢，神在地上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一切都是为着基督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把这个意念呢牢牢地抓住。今天特别神建立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为着基督啊。所以我们看见在新约圣经里面，不光是有哥罗西书，那么还有呢这个以弗所书。上次因为时间的缘故呢，我们只讲到了前面的一部分啊。现在呢我们开始呢进入第二个部分啊。那么在哥罗西书里面啊，第三章十一节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神要使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那么这个呢可以说是神整个工作的最大的原则啊，就他所做的一切事物，就是什么？要使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特别在教会里面，啊，这是主神所要得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的啊。所以呢，圣经才讲说呢，虽然主的救恩把天下各个不同民族的人 各个不同国家的人把他救赎出来了。但救赎出来之后呢，啊，神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把这一切外表的分别这些界限呢，通通把它消除掉，啊，甚至连我们这个人里面的光景也要改变，啊，那么要使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啊，这是神建造教会一个最大的目的。所以呢，我们晓得今天教会在地上没有国籍的分别，啊，没有语言的分别，没有人种的分别，没有血缘的分别，没有传统习惯的分别，这一切所有的外面的事物呢，通通要被消除，啊，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明白了这个意思之后呢，我们晓得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也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啊，所以你看见哈，今天神的这个心意呢，啊，这个在神创造整个世界之前所定的这个心意呢，到了2000年的教会历史的末了呢，实在是被破坏得很厉害，啊，我想我们今天很多人甚至连这个观念都没有了，啊，所以因此你看见地上的教会呢，分门别类，啊，有的用语言，有的用民族，甚至有的用一些所谓的做法、习惯、制度来做了许多的分别，啊，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在主的心意上面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当神的儿子把基督的意义完成了，啊，我们上次讲过啊，基督呢不是主耶稣的名字啊，基督是主耶稣基督的职分。因为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啊，那就是说神心中所要这个基督的意义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全部达到完全，被成全。所以今天呢，神就根据他的儿子来做工了，圣灵也是根据他的儿子来做工了。我想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意念抓住，这样下面我们才能够谈教会啊。如果这个意念我们抓不清楚的话呢，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讲教会往往会走到一个偏差的道路上面去，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关于这个哥罗西书这一段呢，我想我们应该大家现在都有一个清楚的一个认识了啊。好，我想我先停在这里啊。那么关于这个点呢，有没有什么弟兄姊妹呢有什么补充的感觉呢，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可以提出来的，好吧，我们稍微停一下，停几分钟啊。如果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们就继续往下。
孙兄，能不能再说一下，那个这些属灵的意念是在什么时候啊开始那个被忽略？啊，那么逐渐的偏离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我想哈，弟兄姊妹听见金台弟兄的问题吗？你再讲一遍，真金台西雅图的。
对，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基督这个意念这么重要，而且呢，从使徒时代就已经是很清楚，也写在圣经上。那是从什么时候？在教会历史上呢，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忽略，然后逐渐的偏离到今天这个地步？
有弟兄姊妹，大家也可以回答啊。我已经讲了，这个聚会呢不是个听到的聚会啊，是一个交通的聚会，所以大家有什么感觉呢？可以自由的发表。都没人要回答吗？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如果我说的不完全的话呢，请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补充啊。我想在旧约时代中间呢，这个弥赛亚这个意念已经出现了啊，但是因为它是在，我们都知道旧约是一个影子啊，这个预表的时代，所以呢，虽然众先知啊，他们用了他们最大的努力来解释这件事情， 但是似乎呢我们看见旧约的以色列百姓呢并不明白这件事情啊，他们一心呢说等候，就是等候弥赛亚的来到啊，但对于弥赛亚真实的意义呢，除了这些少数的先知们之外呢，其他人好像都很难完全明白。那么等到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呢，又被犹太人呢误解得很厉害，因为呢他们从主耶稣基督的外表上啊和他出生的情况里面，他们很难接受那个就是弥赛亚啊，所以因此呢他们把这位真的弥赛亚呢结果把他弃绝掉了啊。那么门徒们呢乃是从五旬节以后啊，或者呢在五旬节之前啊，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呢也略略的看见一点点啊，弟兄姊妹记得这个彼得吗啊，那么有一次主耶稣在那里问他们说，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啊，结果彼得得到了启示，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大家记得这句话吗？
嗯，记得
啊。那我们知道呢，彼得在跟随主的这个路上呢，他眼睛开了啊。结果呢主说什么呢，他说八月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这乃是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所以彼得得到启示，那么认识了那个主耶稣是基督。但是这个认识啊还是一个比较肤浅的认识，我们看见这个认识呢在它里面呢并没有产生那么大的一个力量啊，所以呢到主耶稣被卖的时候呢他人就失败了。可见呢到这个认识呢还属于仅仅在好像还在头脑知识上的这样的一点一点的了解而已。这就像我们今天听了很多这些道一样，可能我们在表面上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但是呢他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没产生力量，这个要等到五旬节以后啊，我们看见彼得再站起来的时候就说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啊。那么特别我们知道到了主这个得着保罗的时候啊，这个启示在里面呢所产生的力量就更大。所以保罗的一生呢在地上呢他所最大的追求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讲过，你看在腓立比书里面啊，他讲到四个重要的点，我们需要认识基督，是吧？我们需要怎么样得着基督，我们需要享受基督，我们需要活出基督啊。那么你看保罗的十三封书信，每一封书信每一个教会的问题，圣徒个人的问题，他都是透过基督来解释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在头一个世纪这班使徒们呢，他们是一般首先被基督的意义所抓住的一班人啊。所以那个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呢因着这一班认识基督的人呢，他们就教会的光景就被建立被稳固。当然我们相信啊，不是光是这些使徒们，那么还有许多的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这些方面都有这方面的认识。那我们知道到了第二个世纪之后呢啊，这个意念就变得淡薄，知识还在，道理还在，但是呢那个直接的启示缺少了。所以因此呢在教父的时代，我们看见基督的意义就开始被忽略了。他们用了很多教会外表的做法制度，逐渐的开始起来取代这个基督的这个意义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教会历史上来讲的话，头一个世纪的光景是最好的啊。那么到了第二个世纪呢，我们当然相信在隐藏之处还是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他们对基督的意义是有认识的，但是很可惜这些领头的这些人这些弟兄们啊，他们在这些方面缺少了第一手的认识啊。所以 英国的斯派克弟兄啊，他一再的强调我们基督徒需要有头一手 first hand 的经历啊。如果我们是处于在属灵市场的第二代第三代，弟兄姊妹们，那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只不过是跟着传统走的，或者是 只跟着一些道理和知识走的。我们需要回到那个第一代的原则里面，那么要从主那里直接得到启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追求啊，认识哈、啊、基督的意义，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想这是我们可以说在我们属灵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可以说没什么重要事情，因为这个是神心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今天也应该成为我们心中最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当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使徒保罗的见证告诉我们，你就懂得教会的意义了。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呢，你就懂得生活的意义了。你明白基督的意义的时候，你就懂得属灵经历的意义了。你看多么重要，是不是啊？所以这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啊。所以呢，我想我很简单的回答我们弟兄的这个问题啊。那么可以说呢，从第二个世纪开始，其实呢，我们或者再准确的说，在头一个世纪呢，我们就发觉在圣徒中间已经有很多人呢对这个不够明白了。所以你看见使徒的书信里面就讲到很多人呢，他们已经不够明白了啊。那么因为呢那个时代使徒们都在，所以教会的光景呢还能被维系。到第二个世纪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些光情况呢，那么有了偏离的时候呢，教会的光景就显得软弱。所以这个对于今天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警惕啊。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追求明白基督的意义，好吧？我想我就回答到这里。那么有没有其他弟兄们，有没有弟兄姊妹还有什么感觉可以加进来交通的吗？
孙弟兄，
对，
可不可以请你再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请你报一下你的名和在哪里。嗯，对不起。
哦，王广仁波特兰。好，王广仁波特兰。
嗯 ，OK， 好，请说。嗯，
你前面讲到说基督的意义是那个讲那个宇宙人，然后你后来讲说基督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33年半的生活完成了基督的意义。这个是包括他，这个包括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还是说他的地上33年半的生活的本身就完成了基督的意义？他是具体的，在具体的是什么意思？
有其他弟兄姊妹能回答吗？可以。我想哈，我们这个聚会啊聚得成功的话呢，也需要大家都交通啊。如果说呢，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每一件事都我来答的话呢，这很容易慢慢就变成一个宗道聚会了。我们弟兄问题很好啊。好，我想时间宝贵，还是我回答吧。这个主耶稣道成肉身在地上啊，他最大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神的旨意带到完成。所以这个整个33年半啊，从他的出生一直到十字架，这是整个一个完整的过程啊，每一个部分，每一个细节的点，都是为要达到基督的意义。从他的出生开始就展现出这个意义在里面啊。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面，我们知道他这个降杯那么他说明了他完全不为自己活的啊。那么他来到地上最大的目的就是为要叫神的心意得到成就。感谢主，不仅在他身上有一个完整的过程让基督的意义完成，并且这个完整的过程呢，今天圣灵呢 也要把它做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要让基督的这个完整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所以你会看见啊，我们追求主，跟随主啊，当我们读四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从主的身上得到亮光啊，从主的身上明白一些的原则，从主的身上懂得一点属灵经历的意义啊。所以呢，他主耶稣的全身啊，从头到脚每一个部分每一件事情，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句话啊，都包括着基督的意义在里面啊。那么我们知道最终他要把这个意义的那么完成，还需要有十字架的工作。那么其实呢，他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只不过是代表着他一生在地上他所要走的路。其实从出生开始，十字架的意义就已经在那里了啊。那么当然另外一面呢，他若是不钉十字架的话呢，基督的意义只能集中在他个人的身上，就达不到我们身上。所以斯柏克弟兄有一本书很宝贵啊，如果我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可以看，这个叫做 The Release of the Lord， 讲到主的得释放，他就讲到这个十字架是把基督释放出来了啊，把基督的生命释放出来了，把基督的那个意义释放出来了，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才具备有真实的意义啊。所以我们很宝贵啊，四福音书啊，那么详尽的讲到主耶稣在地上一生的过程。所以我们希望有弟兄姊妹们有另外一个眼光来看，当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你里面有基督的意念啊，那么你读的时候每一个点里面你可能都能读出基督的意义来的。那么如果你能读出来这些，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的生活和侍奉就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啊，这是一个正确的指引。我们可以很可惜啊，你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老是读出什么地理历史啊，读出什么读出这些什么一些行为啦，一些做法啦，这个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本意啊。圣经的本意是要启示基督的意义啊。所以我刚刚开头讲，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点呢，要把它牢牢的抓住啊，并且呢，求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做真实一个开放一个启示的工作啊。不晓得广仁，我这样回答，你觉得清楚吗？啊？嗯？
他说 very good。
哦 ，very good 啊。哦 ，OK， 你讲英文。OK， 好，好的，好，还有弟兄姊妹有其他的问题吗？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请你说你是哪里的？
我是英士林的，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基督这个观念啊，它的失落的原因是什么？是会给那个第一世纪当时的教会尼格拉党尼尼党尼啊，还有巴兰他们的教训有关系，以至于到第一世纪教徒时代，好像这个教会里边的等级，所有这些就变成了主流了。所以这基督就变成了不重要，反而是那个教会里面要分什么组织啊，还有党，要有层次啊，还有什么神父啊，教会就出来了。
好，我想这个问题也很好，应该有些弟兄们可以回答。那个圣想，你要不要回答一下？嗯，你要不要有点交通？你有听懂弟兄的意思吗？
你想再讲一次吗？
对，我想说就是基督这个意义哈、啊，就是我相信都是神的目的嘛。他从一开始就基督这个概念就在里面了，这个使命就在里面了。为什么一开始就失落了？从死之以后马上就失落了，这个原因是在哪里？
刚才
刚才孙弟兄在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他讲了，因为还是因为人缺少了第一手对基督的从圣灵启示而得来的认识像彼得呢，他在第一次得着启示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那个启示呢还不是那么深刻，可能有一些人在第一世纪到第二世纪转换的时候，有一些人也很爱主，他们也从弟兄们的交通里面明白这件事情的重要和认和他的宝贵，但是呢他们原来的这个传统，就原来人要想要达到神的那个那种的热切，有的时候会胜过主给他的启示，人会帮神的忙。所以在第二世纪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的教父他们或者是教会的监督们，他们都是非常忠诚爱主，甚至有人寻道，但他们在认识上面不够清楚明亮和准确当然像弟兄提到在那个时代还有外面犹太教还有希腊文化希腊的哲学智慧这些东西，很多神的儿女们呢就把注意力偏移到那些事情上以至于在对基督的这个认识上面缺少了准确还有对他的丰富，基督意义的丰富，实在就像我们现在读保罗的书信主耶稣在肉身中他把基督的意义活出来并且完成了，借着他的十字架呢把这个生命在圣灵中赐给了教会，但是我们今天要追求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需要明白它里面那个丰富的意义。我们知道今天圣经的启示已经完成了，在保罗所有的交通的里面他把基督的意义从他得着的启示和他的追求他的经历不仅是个人而且是当时在地上教会在团体里面对基督的认识和经历他都把它讲出来，但是我们今天读的时候我们还是个人有个人的领会我想这是可能那个时候失落的一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需要在一起在主的面前一起来追求，像刚才孙弟兄开头提到的，我们彼此提醒，我们也彼此激发，把我们的注意力再带回到神心中所要的这件事情上，而不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们看见今天周遭许多在神儿女们中间发生的现象和教训和做法，我不晓得我这样是不是领会到你的问题。
我想我简单的补充两句我们的弟兄刚刚已经把这个重点提出来了这个对于基督意义所以失落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启示这个点上如果我们仅仅活在道理的里面活在知识的里面那是绝对不够的所以神的工作神是需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明白基督的意义这个明白呢那是透过圣灵的启示只有启示使我们能够完全明白基督的意义所以我们过去年长的弟兄呢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如果我们今天不在启示里我们就只有在传统里这个中间呢没有所谓的一个灰色的一个地带你不在启示中你就一定是活在传统的里面当然这个传统包括了很多东西了包括整个基督教在地上 所发展的很多的事物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明白基督的意义，我们需要容让圣灵重新把我们带到那个启示的根基上面。今天神的儿女们呢，我也感觉到啊，我们对于启示这件事情呢，这个词我们很熟悉啊，但是呢，我们对其中所包含那个真正的意义，我们的追求啊，非常的忽略，是吧？我们以为我们说，因为尤其现代人呢，这个因为知识的发达，头脑开发的多啊，所以我们很容易用我们头脑所思想的一些圣经的道理呢，就把它当作是圣经的启示，所以因此呢，产生了很多很多的难处和问题啊。所以只有圣灵的启示，叫我们能够真正明白基督的意义。我也记得啊，很多年以前啊，当斯柏克弟兄呢到远东去的时候，因为他是一个从主所领受啊将启示最多的一个神的仆人啊，所以在有一次聚会里面呢，那么有一个侍奉主的人就问他说哈，你讲了这么多的启示啊，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得到启示呢？啊，我想这是今天恐怕我们要问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不对？那感谢主呢，我们的弟兄呢引了一句非常好的圣经啊，这是保罗的经历，就是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啊，那里说呢，神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弟兄姊妹知道那个乐意这个字啊，在英文里面呢翻译就是 pleasure 啊，大家都懂得这个字的意思，对不对？就是说呢，如果神能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这是最大的一个快乐。你们记得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呢，主耶稣把他自己开启给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的时候呢，主的心是多么的快乐啊！后来门徒们拿食物来给主吃，主说呢，我已经饱了。他门徒们奇怪说，谁拿东西给你吃了呢？是吧？啊，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当主能把他自己启示给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呢，主的里面已经满足了。所以呢，今天呢，神乐意把他儿子启示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的困难点在哪里呢？就是呢，我们的注意力太复杂了，我们在教会的生活中啊，在和圣徒的交往的情况，还有整个基督教里面的许许多多的事物，都吸引我们的眼目。我们追求这个，追求那个，注意这个，注意那个，弟兄姊妹们，结果呢，我们就变成个闪光眼，啊，我们的注意力不集中。所以以至于圣灵要在我们身上做点开启的工作，有时候就很困难。那么甚至有很多时候，当传统的这些观念呢，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定型的东西的时候呢，圣灵也很难做工，也叫我们里面呢没有办法看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主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啊，所以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一个单纯的心啊，一个专一的心智，只在主自己的身上。这样的话，你就给圣灵有一个工作的机会，他能把基督的意义更多启示在我们的里面啊。所以这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我们过去哈，我们有错误的观念，我们总以为说一谈到启示，哇，这个是大事情啊。这个大概呢，只有这个保罗了，只有彼得了，只有约翰这些人呢，他们才配得启示，啊，像我们这些小弟兄小姊妹啊，那个启示永远也达不到我们身上，对不对？不不不，弟兄姊妹们，你既然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啊，神就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你的里面，啊，那么也有好多弟兄姊妹追求很多年呢。他们在启示的事情上一直觉得很困惑啊，好像祷告来祷告去啊，始终好像没看见一样。那么这里有两个重要点稍微提醒一下啊。那么这是我们年长弟兄们他们根据经验告诉我们的，他说呢，属灵的认识呢也有它的作用啊。 如果这个认识呢放在你的思想中啊，你常常去思想的话呢，你想想想想到最后就变成看见啊。当然了，我觉得这个看见虽然好，我想我们在座弟兄姊妹恐怕大多数都是这样的情况啊。我们对这方面，你讲好像大家都知道，对不对？但是我们还需要一点什么圣灵进一步在我们里面真正的这样做一个开启的工作啊，叫我们里面呢能够有真正的一个看见。我们知道这个看见才会成为真正的力量啊，使你终身在主的跟前呢都不偏离主的道路啊。就像使徒保罗和那班使徒们的经历一样。所以我想关于这个启示的问题啊，我们真的是我们要求主施恩怜悯我们，特别在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我们多么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一个开启的工作，好吧？我想往后去哈，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还会在这方面随时插进来有一些的交通啊，我们就暂时回答到这里，好不好？
他那个启示啊，是有些是有根据那个 Spark 弟兄的解释啊，它是有一些阶段的。在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点的启示进来的时候呢，就开始有点模糊。但是这个模糊是需要经过不断的启示，从模糊然后逐渐到清楚。他举过一个例子，是说到
站过来讲好了。
就是说啊，那个，因为
这是西雅图的肖慕容弟兄啊，那
，Hello，
看不见你，
看不到我。OK， 就是说啊，启示啊是有个阶段性的，根据 Spark 弟兄的解释啊，他也曾经也做过例子，那么意思就是说到呢，启示从刚开始的时候没有，从无然后到有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呢是比较模糊的，但从模糊到清楚，这个也要经过一个阶段。换句话说呢，从得到启示一直到清楚，这是有个时间的过程。那么他举了一个例子，非常的好的一个例子。他讲说啊，就好像照相的时候呢，在洗照片的时候，刚开始你把照片放在药水的时候呢是比较模糊的，但是经过一段时间，我曾经也洗过这个啊，就是经过几秒钟、三十秒钟以后呢，他这个影像就逐渐的清楚了。就他举这个例子。那么换句话说呢，我们如果要真的认识基督，要在主的面前，要慢慢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启示呢，最主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说到要活在基督的里面。那么得到启示呢，并没有表示说你能够一直都，因为有的人他堕落以后，或者是他没有活在基督里面了，那么这个启示在他里面呢，从清楚以后呢，就慢慢就变模糊了。那如果堕落到以后一种更糟糕的地步呢，从模糊到没有了。也有这种情况，所以换句话说呢，如果我们真是要得着启示，要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我们的话呢，我们要常常的要活在基督的里面。另外一个问题啊，孙弟兄，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就是因为我们谈到基督了嘛，对不对？你能不能稍微解释一下这个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中间有什么的 difference？我想很多人可能有一些这个方面的，
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解释
了，讲过了，
你讲过了
啊 ，OK， 好。上次我是因为我专门在录影嘛，OK， 那就没有问题了。
好，我想我们的弟兄啊，刚刚增加一点点的解释也很好，不过这个他跑得太快了啊，因为我那个第二个大点，你们将来讲意象的时候呢，我们在这方面还会有交通的啊。那么弟兄姊妹或者在这里提醒一下啊，我们要说呢，这个启示是生命的东西。啊，这不是一个知识和道理的问题，所以因此呢，神的工作呢，它是一直在扩张的，啊，从根源一直到这个完全了解弟兄姊妹们，这个中间的这个过程是可能我们需要用勇士啊，才能够来领会的更多，啊。所以我想这个呢，我们留在以后啊， 后面我们讲到这个关于意象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点上再做详细一点的交通，好吧？今天我想我们就稍微的提一下，因为我们直到现在啊，我们一直还停留在哥罗西书呢，啊，那么当然哥罗西书里面这许许多多重要的原则呢，我们也不是一下之间都能把它讲得完全的。不过呢，我已经讲了哈，因为这个聚会呢，我们只能在纲要的事上简单的给弟兄姊妹们做一个提醒，需要我们个人回到主跟前，好好的认真再有追求啊。那么好，我想我们现在来到基督的意义的第二部分，好不好？就是关于以弗所书的啊。那么以弗所书里面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启示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的丰满啊。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一章二十三节里面。所以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在基督的意义里面另外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部分啊。以弗所书这卷书对于教会来讲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只有当我们明白了以弗所书，我们才懂得救恩更高的目的，否则的话呢，我们只有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我们只知道救恩的目的好像是把我们从仇敌的手中救出来，将来呢我们可以上天堂啊。我想今天这是太多多数的圣徒们的一个领会的一个意思啊。我们觉得这个呢实在是不够的，那么救恩还有更高的目的啊，就是神要建造他的教会。所以以弗所书呢可以说揭开了宇宙和神创造的最大的一个奥秘，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宇宙，神为什么要创造人类啊？我们知道神最大的目的就是要在其中得着教会啊。所以教会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啊，从传统思想里面所想象的一个宗教的团体，教会绝对不是宗教团体啊。教会呢乃是为了彰显基督丰满而预备的一个重要的器皿，是完全连于元首的，作为元首身体的一部分的一个器皿。所以我们感谢神啊，神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把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启示给使徒保罗啊。所以当以弗所书一出现的时候，我们知道神永远旨意的目的就完全启示出来了，所以那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在神的时间的工作中间一个重要的时刻，神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把他荣耀的心意完全启示出来了。所以因为有了以弗所书啊，他能教导我们啊如何能够把神的目的呢能够把它活出来。所以这卷书不仅讲到了神的那个目的，他也讲到了基督徒生活经历的那个必要性啊，就是为着这个目的。所以呢只有以弗所书解释所有一切属灵的经历。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基督徒追求经历啊，我们知道经历是宝贵的，我们爱慕这个经历，爱慕那个经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得到这个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这些经历，所以以至于有的时候这个经历的偏差到一个地步啊，叫你简直是 不可思议的一个偏离，都变成了个人手中的一个工具了啊，变成彰显个人的的名声，彰显个人事业的一个方法，这是何等的错误呢？只有你明白了以弗所书，你才知道神为什么把这些经历赐给我们啊，为什么要求我们的生活上这样的表现，为什么要做夫妻，为什么要有儿女的教养，为什么要做仆人，对吧？你这样你才懂得那个真实的意义，不然的话呢，我们只是为着经历而经历，结果呢失去了那个真正的目的。所以以弗所书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卷书啊，只有这一卷书了，才真正的指明我们基督徒生活工作确定的目标在哪里。就你看以弗所书是多么重要的一卷书呢？那么以弗所书呢，主要是讲到教会啊。那我想在这里我们必须要一个重要的一个提醒啊，教会呢是今天在世界中呢唯一一个为着基督而存在的团体，它只表现基督，所以教会不能用来做其他的用途啊，请你们原谅我讲，有很多事情不一定是不好的，可能是好的，比方说慈善事业是好的，但是教会不是慈善团体啊，教会也不是宗教团体，那么有很多生活上的教导，做人的道理是好的，但是教会的目的不再光是教导人做好人，教导人在这里有好的行为啊，我们知道这些都有的，但是那个目的不是这一个啊，所以呢我们知道教会最大的目的就是彰显基督。为什么要有好行为啊？那个行为如果是基督的表现，那个才有意义。如果仅仅是好行为，那么世人也有好行为，对不对？如果做慈善事业，那个慈善事业能表现基督，那就是有意义。如果不能表现基督的话，那仅仅就是个慈善事业而已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从以弗所书里面能够明白这个，那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呢，我们才有一个准确的目标啊，那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啊。所以这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从灵的深处需要得到开启明白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呢更牵涉到我们个人的问题，所以在教会中呢，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明白，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彰显，我们在聚会中因此只能彰显基督，你不能表现你个人的。所以呢为什么主要叫我们受尽呢？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吧，受尽就是埋藏你的己啊。如果我们的己不被埋藏的话呢，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就不能表现基督了，对不对？而我们看见这件事情今天在地上的教会有多么重大的偏离啊！啊，今天整个基督教都在高举人，很多在教会中的人只注意自己，也在意别人怎么注意我们自己。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错误。如果你真正懂得了基督的意义，我们就知道我们这个己是应当被埋葬的啊。我们唱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说呢，我们这个可怜的己，愿其消沉，对不对？其实呢，这个不仅是可怜的己，是个可恨的己啊！你要恨恶你自己的话呢，你才能好好的跟随主呢。你如果不恨恶你的己啊，弟兄姊妹，你永远这条路也走不好的，啊！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恨恶自己呢？为什么要埋藏自己呢？就是因为什么？让基督能够得到彰显。所以我们要从别人从我们身上看见的什么是看见基督的自己。如果今天人只看见我们很有才干，我们很有恩赐，我们很有知识，我们很有学问，弟兄姊妹，这些都是错误的。但是你看见今天在整个基督教里面的比比皆是啊，那么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令主伤心的一件事情啊，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在主的救恩上得罪主的一件事情。 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要相互之间的大家勉励啊，在主面前呢，我们只有我们的己被消除了，基督才能够被彰显，这在教会里面是重要的一个追求啊。那么好，那么我们从以弗所书里面呢、啊，我们现在呢，稍微的把一些重点呢给弟兄姊妹们作为做一点的解释啊。那我解释一段，然后我稍微停一下，让弟兄姊妹们大家可以来交通啊。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呢，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啊，教会乃是父子圣灵的工作，乃是我们伟大的神他全力所要做的一个工作。弟兄姊妹们，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呢，我们在侍奉中啊，我们的眼睛不够有神，你们懂得我的意思吗？
嗯，
我们服侍主时常常看见人，看见工作，我们没有看见神。如果你真正懂得神，你明白神的意义，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大而可畏的，极其伟大的，他所创造的宇宙就是浩瀚渺茫，对不对啊？神绝不是你我那个小小的头脑思想里面所拥有的那一点点的认识而已，我们需要被带到真实的情况里面。所以难怪在教会历史上呢，那些真正认识神的人都是敬畏神的人，他们在神跟前一点都不敢随便，因为神实在太大了，太伟大了。而这位伟大的神呢，他有一个荣耀的目的要实现。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里面，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教会乃是父子圣灵的一个权力的工作啊。那么我们大简单的稍微讲一下啊，父的工作呢，就是要做拣选和预定的工作，这都是非常的伟大啊。今天你我这些人呢，被神从世界中拣选啊，其实呢，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预定我们了，我们是多么的有福啊！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啊，可以有自卑的感觉的，你知道吗？今天你我的蒙恩呢，实在太伟大。如果我们被世界轻看，被人所轻看，那个都是小事情了。神已经把你摆在荣耀的地位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神是我们的父亲啊。天父已经把我们摆在一个荣耀的地位上了，你想想看，今天世界上多少人呢、啊？而你我这些人今天呢，能够蒙恩，这是父的预定和拣选，啊，我想这个呢，我们应当常常思想和领会。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呢，不仅父预定和拣选我们，那么父要他所拣选的人回家，还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过程，也是神要付上重大代价的一个过程，就要叫他的儿子降卑来到地上，道成肉身成为人，并且33年半在地上受尽一切的磨难和痛苦，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里讲到子的救赎啊，他不仅救赎我们，他在我们身上还要做归正的工作，不仅做归正的工作，并且他还要做整合的工作啊！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伟大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感谢神，神把我们救赎回来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做整合。你知道我们一生的历史就在一个整合的这个经历的里面呢、啊，因为我们已经不正常了，你知道吧？我们在仇敌的手中已经被破坏了，我们从头顶到脚掌都是罪，都是堕落的。那么现在呢，神今天要在我们身上呢，要把我们怎么样重新整合啊？我想弟兄姊妹，这个里面包含的那个意义是很大的，我们也没有多的时间来解释这个啊。那么简单的提醒一下 就是呢，我们一堕落之后呢，我们人里面的灵魂体的次序就不对了。所以整合的问题就是什么呢？把这个灵魂体的次序啊，把它重新恢复起来。因为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是灵管理魂，魂管理身体的。但是今天呢，我们看见我们人的光景已经完全不对了啊！今天一般的世人是什么？身体管理魂，那么灵是死的，是吧？那么我们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发觉我们的魂呢支配我们的灵啊，甚至有的人呢也是身体支配魂，魂支配灵啊。所以呢，我们要过得不正常啊，过得个颠三倒四的，对不对？所以圣灵今天一直在我们里面做整合的工作，感谢主啊！若不是十字架的工作，这个整合的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十字架把一切所有这个 out of order 的东西啊，就是啊那个失去次序的东西，把它重新恢复次序，这个叫做整合。不仅一个一个人的被整合，最后呢，他要把我们这些整合的人，把他摆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合一。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生活有两个重要的责任，一方面是什么？是我们个人在主面需要好好的被主整合。第二件事情呢，我们需要活在身体的里面，和弟兄姊妹们能够真正有合一的这个生活。所以合一是一个重要的见证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了子的这个工作，然后到了第二章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工作具体的一个实行。这个实行在两方面啊，你如果仔细的把以弗所书第二章读一读的话，在22节以前分成两个重要的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说我们个人身上的工作，那么主这个整合的工作到最后出现的是一个美丽的光景呢。所以因此呢，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手，是主手中的工作，也是他手中的杰作啊。主要把我们建造的成为诗一样的美丽啊，这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呢，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我们总是会有失败软弱。今天呢，我们不美丽，对不对？不要紧，有一天你终究你会很美丽的啊。我们不完全，但是总有一天你会很完全的，因为主既然救赎了我们，他就不放弃啊。我想每个弟兄姊妹，你如果稍微仔细的稍微的想一想，你就看见你的一生都在这个情况里面。主为什么叫你遭遇这个？为什么叫你经历那一个？主要的目的在哪里呢？就在你的身上做工啊，要把你改成什么？把不美丽的改成美丽，把不正常的变成正常啊，把失去次序的把它带回来变成正常的次序。我想这些哈都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主面前需要思想的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如果听过我们解释以弗所书的应该知道啊。那么仇敌的工作呢，是把我们当初神所造的那个人的地位转换，就是当初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呢，那么神是把他们摆在一个地位上，是神可以做工的。但是仇敌呢，把罪带到人的里面，把一个败坏的性质带到人里面，结果把这个什么工作的地位转换，结果我们成了一个堕落的人。这个堕落的人呢，神在我们身上是不能做什么的，反过来呢，仇敌却可以在我们身上任意的作为啊。现在主的救恩呢，就把我们从这个地位上重新转换过来了，把仇敌可以工作的地位现在转到什么呢？神可以工作的地位上。所以难怪今天圣灵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那么弟兄姊妹，圣灵坐在我们弟兄身上做什么？住在我们里面做什么呢？就是一点一点的在我们身上做工，改变我们，今天改变一点，明天改变一点啊。我想弟兄姊妹，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一个败坏的天性啊，一个性格呢，哇，经过10年20年都改不过来啊。那么主不放松，圣灵从来不松手啊，他一定要把你改变到完全。那么这个跟我们当然今天的配合有关系的，所以顺服是一件大事情啊。如果我们服不下来的话呢，圣灵在我们身上就没有办法做工。那并且呢，我想这个插出去讲一点啊，将来国度降临的时候，就是根据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改变有多少来得奖赏的啊。 我想弟兄姊妹能听懂这个话啊。国度降临的时候，神要奖赏人的，那个奖赏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我们这个人里面的改变啊，你改变的有多少，那么你将来就能够得主的称许有多少。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注意基督徒里面情况的一个改变啊，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一个所走的一个正确的路。感谢主啊，主要把仇敌所种在人里面所有一切败坏的性质，今天神通通要把它转换过来，要让基督生命的特性成为我们里面生命的特性啊！我想这个是以弗所书呢，这个第二章里面啊，那么前一半给我们看见的神的重要的工作。那么神的工作不仅在这里，到了第二部分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有一个更艰苦的工作，就是神要把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把他带到一个合一的光景中，要让基督的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而我们知道这方面碰见的困难是更大的，所以我们曾经讲过啊，这里面所讲的是一个形式上的问题，就所谓的 form 的问题。这个 form 是什么东西呢？啊，今天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好好思想。这个 form 是包括着我们的血缘，包括着我们的这个背景，包括着我们的传统，包括着我们的习惯，包括着我们的想法，包括着我们自己所认为的喜好啊，这里面很多的事情啊。所以你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呢、啊，教会的历史啊，这个人在地上所造成的这个隔断的墙，这个分裂，就是因为什么呢？有着许多的形式，看不见的这个形式在中间做阻隔啊。所以在同一个世纪呢，最大的一个阻隔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一个阻隔啊。我们知道你在新约圣经里面，你看这不是件小事情。当这边犹太人他们蒙恩得救之后呢，他们一直无法摆脱这个传统啊，犹太传统所给他们的这些影响啊，所以因此呢，有加拉太书第二章的故事，对不对？连彼得这么样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和外邦人在一起吃个饭都不行啊！你看看这个严重到这样一个地步啊！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形式上面的这个阻隔是造成今天教会分裂的最大的原因。有很多人常常想，奇怪了，我们信的同一位神啊，敬拜的同一位主，用的同一本圣经，又接受同一位圣灵的工作，为什么基督教分成千百个这样的团体呢？啊，我们晓得到今天呢，我们都不知道已经分了多少个团体了，啊，恐怕十几万个团体都有，啊，为什么会这样的分离呢？啊，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中间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形式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弟兄姊妹们必须求主把我们从这些形式里面拯救出来啊！我们应该感觉到，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没有背景的。如果有的话，我们就是以基督是我们的背景啊！我们应当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你要明白基督的意义啊，那么你才能脱离这些东西。否则的话呢，我们过去的经过的一些环境，那些无形中种在我们里面的一些观念、一些思想，都会影响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这个服事，也影响我们和别的圣徒之间彼此之间的交通啊。所以呢，因此呢，主是什么？借着他的身体除掉冤仇啊，那么把两下归为一体，一同带到父的跟前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子的工作啊。子的工作在这一方面呢，所做的是多么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如果我们真正爱主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不能辜负他的，我们要按照他所做的在主跟前来行。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从以弗所书第二章可以看见两个大的部分啊，这是主的救赎整合和他最后所做的这一个合一的这个重要的工作啊。那么 今天呢，主所做的这一切呢，都交在圣灵的手中。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圣灵的工作。那么圣灵呢，就把主所完成的这一切呢，那么变成了什么？不仅是我们的经历而已，变成我们的产业。你看，所以圣经用这个产业这个字啊，也是一个重要的字眼啊。今天呢，我们晓得，如果我们教导一个人做好的话，你顶多是把他的行为改变了，对不对？他不会得到什么产业的。但是呢，对基督徒来讲，圣灵什么时候把我们的行为一归正的时候呢，基督的生命的丰富就进到我们里面了，我们就从主得着产业啊，这是产业啊。所以这个产业我们需要明白它的意思。那么感谢神，那么神不仅是让基督成为我们的产业，当我们得到这个产业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什么？成为神的产业。所以在第一章里面，保罗有个祷告，他说他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哦，你看看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不要说两千年教会历史，就今天我们在座在聚会中的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身上，弟兄姊妹，你看见圣灵所做的那个工作啊，所产生这个产业就已经很丰富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神一个伟大的工作啊，借着圣灵。那么呢，圣灵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带领啊，很多时候这是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是感谢主，圣灵也做了什么？做了凭据、凭值啊。这个凭据呢，哈，它的那个圣经的原文里面呢，有的时候可以解释做 sample 啊，就说我们从圣灵呢，今天呢，当对主、对基督有了一点经历的时候呢，我们就尝到了基督的好处了啊。但是这个呢，只不过是 sample。只不过是什么？是个样子，一个样子啊，给你预尝预尝天恩呢、啊，你尝到一点这个味道而已啊。那么尝到一点味道的话呢，这已经是怎么好的不得了了啊！很可惜啊，今天很多基督徒啊还不够尝到这个味道啊。我年轻的时候啊，我在青年弟兄姊妹看见有的人呢，稍微被那个主呢摸着一点点呢、啊，哇，那个聚会里面又蹦又跳的啊。哎呀，那快乐的不得了啊！我也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主在里面做了点工，让我尝到一点主的味道啊！我差不多有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我都是活在云里雾里，哈，这个走起路来都觉得这个很飘很啊！弟兄姊妹们，你真正尝到主的味道，你就知道那个宝贵呀、啊。那不过这个什么，给你预尝。那你知道你将来到主跟前所蒙的那个恩啊，所要进入的那是何等的丰富。感谢主，今天怎么样？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一个什么？做了一个凭据啊，做了一个 assurance， 叫你有个确据啊啊。那么，所以我们要很注意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那么也有人讲说呢，这个凭据呢，也可以有这个戒指的意思在里面啊。结婚的时候不戴个戒指嘛，对不对？啊，所以呢，有圣灵在你里面呢，就好像你手上戴的戒指提醒你什么？你已经许配给人了，啊，今天呢，我们是许配给基督的，我们只属于基督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受浸的时候呢，保罗讲得很清楚，你们受浸是归给谁啊？归给基督，不是归给任何人，也不是归给任何团体，对不对？我们看见哥林多教会在这个地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啊，保罗说还好我没给几个人受浸呢、啊，不然他们都说奉保罗的名受浸了、啊，啊，你看是保罗给我施浸的啊，弟兄姊妹们，那只不过神借着保罗做了一点事情而已，你主要是归给基督的，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呢，做凭值，让我们预尝天恩，做记号，做印记。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主的人啊，并且呢，他在我们身上不断的做工，叫我们进入这个丰盛的产业。 啊。所以弟兄姊妹，从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二章的里面，我们就能看见神的用心啊，神如何定了旨意，而按照他的旨意在我们中间，在教会里面来做工。我想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认识啊。那么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可能以弗所书你都读过了，不过我把其中的重点呢给弟兄姊妹们再重新的啊，那么提醒一下啊。好，我想我就先交通到这里，我们停一下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可以补充的交通，或者有问题都可以很自由的，好吧？
孙弟兄，我有个问题。这是问一下的王宇辉。那说到这个整合的工作是圣子的工作，那是不是这个整合的工作就是十字架的工作？那我印象中好像十字架是圣灵的工作，我不晓得这样，只能给孙弟兄再交通一下。
你不要光请我一个人交通嘛，你要请大家。好不好？我们弟兄姊妹有人在这个点上，如果你有领会或者你有认识，请你给予点交通。我们时间宝贵啊。
时间宝贵，你讲。
好，那还是我交通吧。这个整合的工作呢，是跟十字架有关系的。因为我们晓得十字架呢有两面的意义，一方面呢是铲除那些败坏的，那些不对的，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十字架是建立那个对的所以十字架有两面所以我们有侍奉主的弟兄告诉我们说呢，十字架的这一面神永远说 no， 就对于天然的这方面的东西来讲神永远说 no。那么对于蒙恩得救在主的生命这一方面来讲，十字架就说 yes， 就说是那么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呢，今天是交在圣灵的手中的所以是圣灵用十字架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整合的工作。我想这样弟兄能够清楚吗？十字架用圣灵的工，用圣灵的这个工作。所以呢罗马书第八章十三节是重要的一句话对我们经历上来讲重要的话，就是说我们要靠着圣灵呢要致死身体的恶行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今天圣灵呢也可以被称作是十字架的灵所以呢今天圣灵的工作临到我们里面，总是包含着十字架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自己常常感觉，一个人如果真正经历圣灵的话呢，他的己是首先被打倒的。但是很奇妙，今天好像很多人所说圣灵的工作呢，反而叫他那个己更大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如果是圣灵的工作，定规这个人就更谦卑更隐藏了所以圣灵是十字架的灵它是按照基督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做工在我们身上的只有这个能够产生真正的整合和合一的工作。好吧，我想我简单的回答你一下，因为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姊妹有问题要问。
我刚讲
到说靠到
那边
大
声一点，
进入大声一点，
大家要听得到。
刚讲到说，如果没有
这西雅图的彩桂姊妹
你刚有讲到一句话说，如果没主没有钉十字架，他的经历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能不能解释一下为什么？
我们知道主弟兄姊妹清楚这个问题吗？
重复一下，
我今天重复一下，你记得吗？
刚才。孙弟兄提到说主如果没有钉十字架，那么基督的意义就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请孙弟兄再解释一次。
那我们晓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呢， 他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受，他说我是何等的迫切呢、啊、那么今天主耶稣把基督的义完成之后，必须借着十字架让他的身体裂开啊，所以有很多认识圣经人告诉我们说呢，主耶稣肋旁所流出的血和水就是建造教会的基本原料啊，所以主的身体如果不裂开，他的生命不能释放出来，今天与我们就没有益处。所以在四福音书的时代，我们常常这样讲，主如果在耶路撒冷，他就不能在加利利，他如果在拿撒勒，他就不能在伯利恒、啊、所以呢，我们的主只有借着十字架，他的身体的裂开，他的生命得到释放。今天呢，主耶稣在圣灵中回来了，他就成为无往不在、无往不透，所以在任何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经历主啊。所以这个十字架是神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啊。好，还有弟兄姊妹有问题吗？
我想加一个
大声一点，
对不起，我想加一个就是约翰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的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所以他，我想就是刚才贵那个问题，若是主不上十字架的话，基督意义永远在只有在一个子粒里面，只有当他上十字架的时候，他这个才能结出许多子粒来。
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听见吗？听得见吗？听不见啊。
讲话要看到旁边有一个绿色的东西，看到亮的话，他们才听得到。你看那个框框，我们这边讲大框框，你会看到绿色。你要讲到看到那有绿色的灯，那个亮出来，他们才听得到。OK， 所以如果说看不到，所以稍微大声，请弟兄姐妹交通大声一点。
好，我想啊，刚刚是王继言弟兄啊，是西雅图这个弟兄，他有一点点的补充，我觉得很好。因为当然谈到十字架的工作都太大了啊。这个我们今天呢只能简单的原则上面一点的交通，不然的话这个题目我想将来如果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会在这一方面详尽的大家再来交通，因为这个太重要啊。那我们的弟兄呢举到主耶稣的那个一个比喻，就说呢，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是吧？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了啊。所以这个也解释我们刚才姊妹的那个问题啊。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那兄，这个整合英文是什么字啊？
就 sum up。好，我想我们时间不多了啊，我们再利用再有一点点时间呢，把其他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呢给弟兄姊妹们稍微有点的交通啊。我首先提醒一下，我们这个聚会呢也不是赶什么进度的啊，我们主要是重在交通，所以任何重要的点如果我们能稍微把它交通透一点的话呢，那也是好事情啊。所以我们交通到哪里就停在哪里，好不好？那么希望呢这些东西能进到我们弟兄姊妹的思想里面啊。那么呢，并且呢经过这个聚会之后呢，希望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给圣灵机会在你里面呢给你有属灵的悟性，叫你能明白这些啊，那么以至于这些呢成为我们属灵的观念啊，好叫我们的侍奉能够受到圣经的 原则的一个归正啊。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哈、啊，第二章的19节到22节，这是一段重要的话啊。我想我把它念一下好了，好不好？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有中文圣经呢，你们也打开来看一下啊。他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一段话就是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的教会的一个完全的定义啊，所以这一段话呢也是一个重要的图画，让我们看见神心中所要的教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当神把会幕启示给摩西的时候呢，神是把整个样式都给他，那个被称作山上的样式，对不对？那意思说呢，神没有容许人呢去给他的家画样式，也不容许任何人按照自己的一个兴趣或者自己的一个热心来为神定规什么。那么到了以后呢，我们看见当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呢，同样的是神用指头把圣殿的样式画给大卫的，所以那个圣殿的样式不是人画出来的，这是神画出来的。同样到了新约时代中，神也从来没有把教会交在人的手中，让我们为他来规划，让我们来为他定规什么，神乃是自己把教会的样式给了我们啊。所以这一段话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所以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如果我们要问说教会一个正常的教会它的样式是什么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这样啊。所以我曾讲过，这个中文翻译蛮好的啊，这个十九节那里说这样啊，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才是真正的样子啊，这是神所要的样子。所以今天呢，我们过教会生活呢，我们应当把这段话牢牢的记住啊，并且常常的思想。每一次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总要把这个蓝图拿出来看一看啊，我们有没有照着这个样子在神面前来服侍啊。虽然这个话很精炼很短，但是里面所包含的那个意义却是非常非常的重大啊。所以呢，这里首先呢，他告诉我们呢，教会就是神的家啊。我们今天呢第一个重要的一个意念就是说要建立家，我们不再是外人，不再是客旅啊。今天呢，我们最怕的是呢，各地的聚会呢变成了一个宗教的团体啊，那么呢，我们只有一点外面的活动，而失去那个家的味道啊。所以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呢，在主跟前呢，弟兄姊妹都是什么？都是家人啊。无论你到哪里去，都是家人啊。所以如果主给我机会将来去你们那里访问的时候呢，你不要说哎，孙弟兄你是客人，我不是客人的，我是家人啊。你到这里来也是家人啊，那我们都在神的家中，好不好？这个家的味道是很重要。那么呢，不仅是家，我们也是与圣徒同国的啊，我们也是在同样一个国度的里面，我们是为着这个国度在地上征战的啊，我们是为着神的国度而活着的啊。所以呢，开头呢，我们看见保罗很简单的把这些意念都摆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应该清楚啊，教会是以家为内容，以国度为彰显的啊。我想这也是一个我们今天所需要有的一个正确的一个观念呢、啊。然后呢，是下面呢，他讲到呢，这个家的建造呢，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这里有两件重要的事情啊，一个呢，这个使徒呢，弟兄姊妹们，是 是权柄，代表权柄，那个先知代表启示啊，这是两个教会建造的重要的根基。神的家是有权柄的，但是我们晓得这个权柄啊，不是从人来的，是从神来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建立地位的权柄在教会里面啊，也不是建立一个衔头一个名堂的权柄，不是的啊，我们必须看见权柄就是神自己的表现啊，是神所设立的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教会需要有启示。那么实在讲啊，这个先知的意义啊，先知呢这如泉活出啊，也就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呢需要有生命活泉的供应啊，所有的这些话都应该是活的言语啊，不应该是死的言语，所以这个呢成为今天建造教会重要的一个基础啊。那么呢更重要的就是主耶稣自己要成为房角石，这个房角石的意思就是说呢，在整个教会的建造上，所有一切都是根据他，依据他啊，所以没有任何人呢可以做一个房角石。那么在头一个世纪呢，使徒彼得、雅各、约翰呢是被称作什么教会的柱石啊，他们可以做柱石，但他们不是房角石啊，所以一切事物都建立在基督的身上，我们不是依赖在人的身上啊。教会什么时候依赖在人的身上的时候呢，这个就会产生非常大的一个难处啊。我们不要以为这些话很简单啊，在教会历史上所犯的错误是很厉害的，啊，一直犯错误到今天啊。然后他说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啊。他就说呢，当然我不要详细解释了啊，就是各个不同的情况都是靠他联络的合适。今天呢不是你我在中间做联络的，是主做联络，就是我们大家都必须什么以基督作为我们的联络。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只有建立在基督上的这个感情，建立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关系，除了这个关系之外不可以有其他的关系。一有其他的关系出现的时候呢，就会怎么样，会结党纷争了啊。哥林多的教会出现的难处就是这个啊，他们有的人跟保罗很好，有人跟彼得很好，有人跟亚波罗很好，这个就产生了很大的难处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在教会里面除了在基督里所建立的关系，我们有主的生命，彼此是弟兄姊妹之外，我们不建立任何其他的关系啊，任何的关系也不能把我们啊建立在基督的身体上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他说渐渐的成为，他这个渐渐的原文就是靠着生命的增长而达到的，所以可见呢这个不是人数多少的问题，是一个生命增长的问题啊，这是重要的原则。然后呢他就说呢，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啊，这个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思想。在教会里你不能光发展你个人的，我们要跟大家一同建造啊，这个同是非常的重要的啊，你光是你一个人好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追求主，我们要大家都好啊，你自己追求主，你要把别人也带到一个追求主的光景中，要一同被建立啊，我们要成全别人啊，我们尽量的让弟兄姊妹们的这个属灵的这个恩赐能够发挥它的功用啊。那么呢他说呢，这样才能什么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啊。所以可见今天呢神要把教会建造成为他的家，成为他的居所啊。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是基督身体的建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形状啊。我们知道这个居所，这个所在这个字啊，在全本圣经中只用过两次啊。第二次的运用是在启示录第十八章第二节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呢我们要把教会建造成为什么，成为神的居所啊。所以你们记得保罗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到了，教会就是神的家，是吧？永生神的家啊，就是神的居所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这一段话呢， 我略略的呢把它稍微做一点解释啊，那么也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好，我想我们今天这场聚会呢，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啊，我必须要停在这里。那么我们再有一点简短的祷告好不好？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机会，能够来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更深的工作，破碎我们的己，使我们不要拦阻你来向我们启示愿基督的意义，今天你建造教会的目的能够被我们所认识，所以圣徒们能够有一样的意向，来同心来建造神的家教会成为神的家，成为神的居所，成为基督的身体。这是你今天带领我们在地上一同追求和服事的目的。
阿们。
求你借着圣灵的工作，使这些启示能够越来越清楚，刻画在我们的心中，也显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聚会和侍奉的当中。愿神的荣耀旨意成就在这个世代比以往的世代还要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面，你重新一次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但愿圣灵也在里面做激发的工作，让我们这些日子真是常常来思想你的心意，主，也让我们伏在你的脚前，主，愿我们天然的生命被置于死地，好叫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抗拒，人叫你的灵把你自己荣耀的心意更完整的启示在我们的里面。主，今天我们需要亮光，我们需要你自己的指引，主，好叫我们在不多的日子里面我们能行走正路，我们能和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各处一同建立你的居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主所给我们的这许多的言语，圣灵在我们心思意念中给我们一个完整的悟性，叫我们清清楚楚的明白，好叫我们许多属灵的观念被主修正。主啊，我们愿意我们所听见的，我们所讲论的是我们的生活，
是
我们的工作。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不多的日子的里面，求你用大能的手握住我们。
阿们。
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主，我们也知道你在我们个人身上都能成全你的作为，你也能在各地的聚会里面成全你自己的心意。我们再次从深处把敬拜、感谢、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